纷繁，影响我一生的人。我对人生的探索和思维，不是从抽象深奥的哲理，也不是从学术理论开始，而是从我接触到的具体的人身上开始的。他们用血汗泪浇灌着他们的理想和信仰，并用日常生活及待人接物的态度结出了理想和信仰的果实。这些人的生活吸引着我，他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启迪着我，他们服务牺牲的精神引导着我，他们伟大高尚的人格慢慢地影响我的人生思维，并塑造我的人格。影响我前半生的人是龙化七神父。一生中影响我人格成长的人固然很多，但是给予我决定性影响的只有三位。第一位是龙化七神父。龙化七神父是德裔匈牙利人，早年加入耶稣会，除了必修的灵修课、文学、哲学、神学外，他还专攻历史或历史学博士学位。为了到中国偏远地区服务，他还特别学习了医学知识。他被派遣到我的故乡濮阳县传教。濮阳东临山东，西接河南，南临黄河，是冀鲁豫三省交界地。在天灾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往往也是三不管，治安非常混乱的地方。龙神父来到濮阳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他开始学习中文，努力在衣食住行方面尽量的入境随俗，度着和当地农民相似的生活。龙神父是耶稣会士，非常重视中国文化，愿意向利玛窦、汤罗旺、南怀仁和他们的合作者徐光启一样，为此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他们四个人的画像。他除了重视中国文化外，也非常重视教育，认为教育是提升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基础。当时在濮阳教育非常落后，他毅然兴办了义华小学，自任校长，学生有160-170人左右，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，几乎全部都住校。他认识每一个学生，甚至可以叫出他们的姓名。他亲自和他们个别交谈，用各种机会教育辅导他们。70多年以前，他就重视并实行了全人教育，因为这是耶稣会400多年来传统教育的目标。8年抗战初期，日军很快攻占了濮阳县城，来不及逃走的5000多人，有妇女儿童、老弱病残，便逃入教堂和义华小学的庭院内避难。龙化齐神父一个人伸开双臂站在大门口，阻止日军入内伤人。日军用刺刀抵住他的胸膛，威胁龙神父让路，但龙神父长发垂胸，威严凛凛，誓死也不退让。他的庄严和勇气终于慑服了凶悍的日本兵，没有敢进入杀那些无辜的难民。中日战争时期，濮阳不但没有医院，连正式的医生也没有。在城西约25华里处，有一位先生得了重病，神父得知后不顾别人的劝阻，明知路上不安全，因为有土匪在那一带活动，他毅然背起药箱和宗教用品，骑着单车去看望那位病重垂危的教友。在回来的路上不幸遇上了土匪，他们把他的棉袄、棉裤和单车都抢走，神父在冰天雪地里只穿着内衣裤，狼狈不堪地走回城中。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舍己救人的印象。以实际行动救灾救难。中日8年战争开始不久，黄河忽然决堤泛滥，濮阳县金堤以南一片汪洋，低洼地区的居民屋顶待救。龙神父雇了几只小船到水中救人，并准备养活义华小学200余位教职员工的一年的存粮都带上去。 因此我们停学了一年。中日战争正激烈的时候，华北大地遭受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，连续两年半没有下雨，再加上连年战争兵荒马乱，不但日本军向老百姓抢粮，连抗日的各种游击队散兵都向老百姓取粮。当时逃荒的难民载道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。龙神父从天津等地购买一些粮食救济品来救济灾民。龙神父舍己救人的精神非常的感动我。中日八年抗战结束后，也是国共合作的开始，医治人的肉体和预防旱涝灾害固然重要，但效法龙神父医治人的心灵，以及创造正义、仁爱、和平的社会更为重要。中日战争结束以后，我便去北京加入了龙神父所属的耶稣会。除了龙神父对我前半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外，他也影响了我待人接物的态度和办教育的方式。在困苦艰难中，所有的大无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就是向龙神父学习的。